欢迎收听阿密特电台，我是 Ray 陈秘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年就是我们离开了学校电台，自己做节目之后，邀请的来宾的性质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以前我们节目叫 So Funny So Easy 嘛，所以就是会想要找一些在话题上的人物，然后来让大家真的觉得有一种 funny 的感觉，就是比较以娱乐大众为主。可是现在自己出来做之后，我们不是改叫阿密特吗？大家还记得阿密特的谐音是什么吗？阿密特。对，所以呢，我跟你讲，我们现在重点就是在 meet 这个字上面，是由我们两个主持人，就是我跟特助杨，我们一起去在发掘生活当中遇到的人，然后希望把他们的故事传递给大家。所以邀请来宾的性质就有点点小小的变化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自从确定这个节目名称之后，我真的开始遇到了好多就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认识的人，包含今天的来宾，他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 YouTuber， 让我先来欢迎他出场，欢迎星星。
嗨，我是星星。
耶、yeah, ，因为。跟你讲，星星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妙的缘分、嗯，因为我之前是IG 是锁起来的，就害羞嘛，就觉得不想要让大家看到我的生活什么的。可是就从某一刻开始，我就觉得，因为 Podcast 也是自媒体、嗯，所以做了这个自媒体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要把 IG 打开，让大家看到你，才有机会被看见。嗯，所以就开了之后，可能我们就是一个现实动态，简单就这么 easy 的方式，就让我们。建立起这个连结。好，那给你来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是因为你的现实动态让我太 amazing。
怎样怎样？
就是那时候我在卖一个周边的挂布、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有买，然后发了一个现实动态，是他怎么样布置在他家里面。嗯嗯，然后我一看到，我想说，哇，这个人也太有才了吧，怎么布置的比我还要好看？然后就立刻回复那个现实，
对对对对对，
然后很激动，就说，不是你布置的太好看了吧？
再给我多看几张，
对，可不可以？然后你就说你有很认真在布置家里。
哦，对对对，因为你的影片的关系。
然后我就想说，太好奇其他角落，因为那一张现实只有拍到一点点。
一点点。
对，然后我就想说，想要看看其他角落长什么样子，然后就请你提供给我照片。
对。
对，
看到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
吓到，
就是 amazing。
因为星星的影片是在比较常做那种居家改造相关、生活玄物相关的。
对对对。
然后是我自己很关注的领域，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有一个适合的人可以来跟我们聊这个主题、嗯、所以今天刚好就是有这个缘分、嗯、然后我刚刚跟星星也拍完了两支影片，哇，今天高产量耶、欸、
今天高产量。
对，刚刚就拍了两支，他来算是有点 room tour 我自己的家、嗯、因为我原本很想要自己拍，可是就一直找不到时间，跟我怕我拍不好，但就刚好
我直接帮你拍，
对，一个免费的
对，
就制作人拍到合作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去搜寻星星杂货店。
星星杂货店，
星星是天上的星星，不是地上的星星，不是跟最近在逃走的那个，
对，
不是那种哦。好，
如果对居家改造啊、日常生活，或者是一些好物推荐，就是、我跟陈秘书是蛮同温层的，
超级同温层
的东西很像。
而且这种人很难找，所以如果我的听众也有这类型的话，拜托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聊一下关于居家生活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自己都把自己家里面改造的美轮美奂的，可是我相信我们不可能是从出生那一刻就有这些美感、嗯、那你在有这些美感然后改造自己的房间之前，自己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
我以前在自己原生家
老家
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在布置房间的、房间堆满了长辈的一些杂物啊、然后整个装潢都非常的老，就是老式装潢、然后我又跟妹妹一起住，所以我们东西其实很多、然后就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比较像是能住就好了，看住的状态。
小时候好像都这样吧，
真的就是不会重视说，哦，我想要布置哪边哪边，只会觉得，哦，反正就是能睡觉就好这样。
因为你的时间不会都留在家里面，你可能去上学、去补习什么的，从小就各种都在外面的时间、
我觉得应该也是也没有钱啦，
也是
也不可能有钱，
然后爸妈也不会重视这件事情，在他们那一代比较就是比较重视叫装潢这个东西、就会请一个设计师把家里面装潢好，那以后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动、
因为不可能跟父母说、我觉得我房间好丑，可不可以帮我改。
那时候也不会觉得丑吧，
都想象那时候
会觉得乱，
好像没有觉得丑、但没有觉得好看。
对，但不会对于就是空间也跟美丑，可是那时候明明就有住一些饭店，明明饭店就是长得漂亮、可是你就不会觉得那个饭店是可以搬回家里面的。
对，会觉得家里可能就是得长这样，
就长这样啊。所以一开始因为我自己也是，我那时候住在老家的时候也是那种十几年前的老式装潢、然后那种很深很深的木头色，然后记得我的书桌的背后的柜子是做那种整面的系统柜，然后超级深，然后是上层还是玻璃门，然后因为玻璃门里面就是东西，你不可能，如果你乱的话就会很明显，然后我就是乱到不行的人，
真的。
然后下面就会堆满，因为我们可能那个系统会很大，所以家里面的所有杂物都会丢进来， 所以家里面就会变得很乱。那时候又有补习啊，上学一堆课本有的没的，
真的，
然后什么作文纸，我小时候有学书法，你知道书法的纸在那边乱七八糟的，所以整个房间就是呈现一个很乱的状态。那后来你是怎么开始觉得哎、欸，好像可以来布置看看，发现美这个东西在生活中是重要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开始看了很多网络上的，不管是居家装潢的影片啊，还是我那时候也会看一些 Dcard 的、里面的
What's
in
my
room 这个
hashtag、這個、
对，然后就看越来越多，然后也大学的时候也开始会使用 Pinterest
哦、
所以就越看越多美的东西之后，就觉得说哎、欸，其实自己家里是不是应该也可以这样，可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还是跟家人一起住，所以并没有办法改造我的房间。我后来回想，其实我妈妈是一个蛮早就开始改造自己家里的。
你
妈、欸、她是因为她很容易看腻自己的房间，然后她就会一直改，改可能家具啊或是摆放的配置的位置，然后我以前也就是看她，可能我跟她住在一起四年，她就改了可能四次以上。
那她的美感好吗？
但是没有到我们、就是、
不符合我们的喜
好，对，但是没有到，我觉得已经算不错、就是以他那个年纪来讲、算是还不错、他还会自己说我想要走工业风，或是我想要走韩国那个路线，
他也可以韩国
玩意，就是他有点潮、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到位，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他有努力，然后我觉得也许也是看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哦，原来就是也是可以这样自己改家里，然后后来我真的搬出去自己住之后才开始觉得哎、欸，我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来试试看了。
因为搬出去还是属于自己的空间，才会觉得说这个空间我需要让它变漂亮。
嗯、
欸，第一个你改造的空间就是你拍过的那一只，
对，那是
第一个最早的那个改造
的，最早的那一只，
那其实就已经蛮成功的。虽然还是有很多那种，
对啊，
对，就是技术不好的时候，
嗯，
可是我觉得以那个时候来讲，刚开始来说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我自己也是欸，就是在星星我们拍的这集影片有讲过，就是我是从高中有一次搬家开始、然后因为从旧家搬到新家，就觉得有个新的空间了，然后好像新的空间就可以来点什么不一样的，然后那时候网络就非常流行什么改造影片啊、room tour 影片这种东西，也是跟你一样一模一样，
差不多时间，
可能差有吗？你大学跟我哦，你大学跟我高中，
对 啊
好像是同一时间欸、对对，那时候突然兴起这个东西，然后就觉得哇，这可以把家里面把饭店式的那些漂亮的东西搬回家里面，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然后因为新家嘛，所以新家你就会觉得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爸妈也就是人很好，就是帮我买了一堆家具去 IKEA、但那时候就是很 IKEA 风啦，就是去 IKEA 挑了一堆家具之后布置成那时候高中的第一个改造过后的房间，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已经很满意了，你知道吗？就拍起来也是挺漂亮的，然后同学来家里面都会觉得哇你好夸张哦，你好强哦之类的，
一直说你好强、喔、
对，然后就说这是网美景点吧那种会来我家拍照那种、欸、
哇，
就是我们高中就会认识一些漂亮的女生，就是高中同学，然后他们就是轮流来我们家里面拍照，
哇，
然后会真的发成当什么头贴那种，很夸张，在超秋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改造之路、对，然后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租了很多不同的租屋处、所以在不同的租屋处里面呢，我也是小小的地方都有布置成我想要的样子，就慢慢开始累积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家长怎样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很厉害，
对对对对对，
比我还要厉害
没有啊，真的没有，大家不要被他骗了，
我一直怂恿陈秘书去拍影片，
好， 我有接受到这个怂恿，因为我自己也是被自己怂恿到
真的，因为真的房间真的太厉害了，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
但我就不能再拍一次 room tour 了，因为就已经重复掉了，
你可以
再改一次这样，
好，之后再改一次，
我不要，好累、
你快要搬家啦，搬家
哦，
不要再拍、
而且我跟你讲很酷哦，我最近接到一个帮别人改造的案子、就是也是我高中同学，然后他自己经营一个音乐工作室、然后是在那种老宅民宅里面，然后他们就想要把整个空间弄得跟就是比较专业感一点点，不像进到家里面的感觉，所以他们就请我去帮他们设计
案子吗？
类似这种感觉，超屌的，
专业了吧？
就是哇，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有这个契机可以，
你可以开软装工作室，
屁啦，那要考证照，你知道吗？
软
装
好像不用考，
软装不用考。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星星自己的家里面的 room tour， 就是他现在住在台中的一个也是算蛮大的，
也是两房，
对，两房，但是比我这个两房还要大很多吧，
对，大蛮多的，
应该有大概 1.5 倍吗？因为我看你客厅好像就挺大，你还能放沙发，
应该有，因为我好像室内是30平，
哦，很大欸，
蛮大，
然后就是整个风格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喜欢那种清新的复古风，
对，
好，那你家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哪个角落是你觉得最像回到家的地方，就最温暖、然后回到家就想先去那边那种感觉，
是一个你家没有的东西
我就知道，
你知道
哦，阳台吗？
不是
啊，不是啊，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哦，我是一个还蛮特定的东西
啊，厕所，就想先回家上厕所，
不是不是是沙发
哦，嗯，啊，沙发很，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嗯，瘫在沙发上的那个感觉是最最最放松的。其实我最长时间是待在书桌前面，
一定是要工，
对，
还是要工
作。工
作
大部分，嗯，我工时又很长，所以我其实最常坐在，可是坐在书桌前面就是一个很 ready 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对，就要工作。可是我只要可能工作有点累了，想休息，嗯，我就会到外面客厅的沙发上面，就是可能或坐或躺
一下，
对，软烂，因为那边又采光很好。
嗯，哦，对，
对对对，我客厅刚好采光很好，然后就这样洒进来，你就会觉得很舒服，在那边很放松。
我觉得很羡慕，因为我就是没有这个地方可以躺啊，我又那个强迫症，不能不干净就上床躺，
啊，
所以我其实没有一个软烂区，你知道吗？
可是如果你有沙发，你可以接受不？
啊，可以耶，我觉得沙发就可
以，可
以，
因为我有朋友是
连沙发都没办法，
嗯，他连沙发都要换衣服才可以上去。
那很累耶，
真的，
就是回家你就是要找个地方，像我如果回家的话，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这种休息，嗯，所以我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因为我现在的书桌的椅子算是好坐，
嗯，
所以我要耍废就是在这边，然后看，因为我电脑有接一个外接萤幕，会不会讲得太仔细？
很仔细
啊，不对啦，反正本来就有影片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有个外接萤幕，所以就可以当电视的感觉，
哦，
回家看什么 YouTube 就在这边看的，
嗯，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
那有沙发就是真的会很爽。
难怪你刚刚问我为什么家里面没有放沙发，对不对？
只是好奇，因为他大部分人都会放沙发。
因为我的客餐厅区域就是只能餐桌跟沙发择一，因为不大，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考量到一些未来还要搬过去的因素，
嗯，
对，所以沙发就。
但其实现在也有流行一种做法，就是不要放沙发跟电
视。对对对，
嗯，
我爸那时候也跟我说，其实。对，就是电视跟沙发，他就说没有一定要必要。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不是那么软烂的人，就觉得回家没有啊，我就是回家要休息就去睡觉。但没有欸，回家你还
你也是会想软烂，
会想软烂，但是对，哦，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软烂，嗯，我就觉得哇，好可惜哦。
因为我是会很想要软烂的人，所以我很喜欢我现在有一个很舒服的，
就觉得很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很像真的到家的感觉。我没有，但如果要说我们家最像那个软烂区的话，就是这边，欸，
这一点都不软烂。
对啊，可是这也是工作区，可是这个椅子很舒服啦。
好，
然后你就电脑打开，你不要看你的工作，你就看 YouTube 影片，就假装它是一个软烂区，因为这里也布置的算是符合我的风格，很漂亮这样，
嗯。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有一个非常喜欢的特定的风格，
嗯，
很小众，我觉得叫做复古风。
嗯，
你为什么会喜欢复古风？你是从哪一刻？因为我一开始也不是喜欢复古风的。
哦，真的吗？
我不是欸，我一开始是喜欢就工业风那种，可是也是比较偏重，
哦，真的假的，差很多欸，这两个。
嗯，但是就不知道哪一刻开始，但我比较想知道你是从哪一刻开始喜欢复古风的。
我好像从一开始有这个风格啊美的意识的时候，我就是选定自己最喜欢。复古风，但我觉得原因，你又反刚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久。
嗯嗯，
对，我觉得有可能追溯到最最久以前的，可能是因为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因为我很喜欢英国相关的东西。然后最一开始出发点，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很喜欢哈利波特
哦，
对，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哈利波特，算复古风吗？好像
应该说它里面是很英式的
英伦复古，
对，英伦的那一种就是建筑啊，或是他们的穿搭的颜色，
嗯，
都是比较可能暗一点的，
暗黄色、暗黄
色系，然后整个霍格华兹都是
哦，对对对对对，
比较英式那种建筑嘛，
嗯嗯嗯，
然后可能因为哈利波特关系，我对英国就很有一个迷恋，
嗯嗯，
就是我很爱看就是英国相关的东西，然后也有去待过那边一阵子，然后我都很喜欢他们，不管建筑啊，还是他们的咖啡厅，可能餐厅的装潢，其实也都是走比较欧式复古的。
好好好，
对，然后后来长大，你开始会去台南玩，会去日本玩，你就会发现说，
嗯嗯，
哇，好多那种很日式昭和的那种吃茶店啊，
哦，对对对，
或是台湾的一些。他们会说是可能复古咖啡厅，
嗯嗯，老宅
台式的复古，
台式复古
等等的，
有那种什么
花
砖，
然后有一些磨石子地板，
对对对对对，
什麼什麼
我超喜欢那种，
藤编椅子，
我超爱欸，
对，
人家都说那是小学地板，我说哪有，那很漂亮欸，
啊，超好看的，好不好，
超想要自己家里面铺那种。
然后我可能在国内国外都会逛古桌店，
啊，
古
桌店，
然后古董店、古物店，然后甚至市集啊等等，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我真的就是很容易会被这些东西吸引，然后
扎扎实实的复古人，
对。
对，
所以我是很喜欢欧式复古，也很喜欢比较日系的复古，其实两个我都很喜欢。
哦，我也是，我也是很综合，就我喜欢那种欧式、法式那种乡村、浪漫，
对对对，
浪漫复古。可是我就比较不喜欢美式的复古。
嗯，我也比较不喜欢美式，就是会有一些车牌啊。
对，可是为什么明明就是复古？我觉得这很妙哎、欸，
可能比较，
就是、
我觉得欧式复古比较有气质
啊，
比起来是。气质
啊，美式比较街头感一点点，
对对对，美式就是比较嬉皮，然后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美式好像就不是我们的菜，可是台式啊、日式，
然后
跟
欧式
居然都符合，那你是一个老灵魂的人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老灵魂的人、欸。
怎么说老灵魂？
就是我的思想是很大人的思想。
哇，
真的真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很淡然的，对，看待这个人生，
哦、
我是觉得。就这样啊，人生就是这样啊的那种感觉。Oh. 然后最近有就是有一些是在测自己的心智年龄的、嗯，然后我很多朋友测出来都是什么十八、十九岁。那你测，你知道我测出来几岁吗？
几岁？该不会四十吧？
没有哎、欸，二十八。
哦，二十八。
对，然后跟你一样。
哎、欸，跟我一样。
对，就我年龄，所以我们好像蛮聊得来，可能是
因
为
我们其实有点
我的心智是对，心智是在二十八岁，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思想很成熟，跟看待一件事情就觉得就这样就这样，很老灵魂的人。
Oh. 那如果是。你这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蛮不老灵魂
的。哎、欸，对，你好像蛮童心。
我很像蛮不淡然的，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管情绪或是、可能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会觉得我是一个起伏算大的人。
哦，
就是不管是表达的方式啊，或是情绪上的起伏等等的，就是我不是一个
比较直接
的人。对对对，我就是会可能很激动，或是很容易有情绪反应啊，或是没办法看得很淡然。就是。我就比较激进一点，應該
我是外显的很激进，可是我其实内心是超级平淡。可是如果我一直用这个平淡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的话，可能会没有朋友。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反而是越长大一直在学习淡然欸。
啊，那我跟你相反欸，我是在练习把情绪表达出来，不然其实我对于一些事情都是觉得哦，就这样啊，就这样，没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
好厉害哦，
有
真的是大人欸，
对对对，是不是就很有老灵魂？
每次就是想要练习自己像个大人，就是会想要学习用比较淡然的。角度去看事情，可是真的很不容易耶。结果你，
我居然这个年纪就已经，对啊，
你真的有老灵魂。
就我同学在那边玩一些很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冲啥发笑，什么意思？
我到大学还会恶作剧别人的那种哎，
什么生日会砸派，
就是不是是那种会骗人，就是
愚人节会骗人的那种，
然后假什么假装吵架，然后害另外一个人。
但这种算就好玩，生活上的有趣。
对，但是我就是会一直做一些他们会觉得你好无聊的恶作剧，
就很屁，对不对？
对，我说我觉得好像我那时候你问我的时候，我也想说哇，第一次在思考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老灵魂，因为我也真的很爱老东西。
对，
可是我竟然没有老灵魂哎，好奇怪啊！
好像就单纯喜欢他的那个美。
对，我觉得是
欣赏他的美、可是我是由内到外，就是你知道我连听歌都是听那种老歌类型的。
多老歌啊！
我前阵子有上一个我们学校电台节目，那个节目叫老派什么什么之类的，忘记全名，但是就在聊老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有叫我推荐一首。我喜欢的歌，然后我第一个蹦出来，因为他们毕竟节目叫老派什么什么的嘛，我第一个蹦出来是1940年那个时候在上海的一些华语爵士老歌，
真的好
什么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这种，
喜欢这种哦，
就是不一定日常生活中都会听，我当然还
是
会听新歌，
但是你真的喜欢，
我认真喜欢，就是我在那边不是有放一个音响吗？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认真会放那种玫瑰啊玫瑰这种歌，
你真的。
对，这个绝对不是现代的人会喜欢的音乐类型，一定会觉得。
我好像听歌只有很偶尔会听一点点老歌，我的老歌可能是
什么2000年那种经典，阿妹那个年代，
周杰伦什么，
那就叫老歌。
我好像没有听到那么老的耶，
我连台语歌都会听哦，就是什么《伤心酒店》，
你好酷哦，
什么女人类那种之类的，而且我是认真在喜欢这些歌的。然后我连唱歌，就是我不是有在表演一些东西吗？我都好想要表演这些歌哦。
真的老灵魂、欸、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以为你也是这样子的人，但结果居然不是。
我看起来还蛮像对不对？
你像啊，
结果不 是。
那你听的音乐都是哪种类型的
啊？我听我觉得没有特定的耶、欸、我台湾的独立乐团也会听，可是流行歌我也会听，
因为独立我觉得算是很新的一个音乐种类。
大学的时候听蛮多的，然后也会听就是真的很大众的那一种那一种流行，
华语流行，
华语流行，然后也会听 K-pop。
哦，你有听
一点点，
那你很圣诞，因为我是从来没有听 K-pop， 但我反而听 J-pop，就是日本的。可是我日本会特别搜寻日本吃茶店音乐。
我也是，
对，
我没有特别喜欢什么日本的
歌手
，但是我会搜寻歌单是比较日系的背景。
对对对，放起来就会很舒服，所以就是上海歌很怪吧，然后西洋的那种爵士老音乐。
哦，西洋的老歌我就比较有，
嗯，什么80年代那种爵士啊什么的，我就好喜欢。然后我还很喜欢那种拉丁音乐，
嗯，
因为也是那种很有非洲鼓的那种，就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老灵魂的一个体现吧。
那你看电影会看老电影吗？
我会喜欢看，但是我比较不常看电影。但是如果是电影的选择的话，我其实会蛮喜欢看那种中国台湾的老电影，我很喜欢，像《爱在》系列，
《爱在》我爱死了，
因为他也是就是会喜欢老的东西的人会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很浪漫很老的故事。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然后就是在路上这样想
聊天聊一整天，
嗯，然后他的拍摄是分三部曲嘛，然后他的拍摄期间是真的隔了
那样的时间，
这个超浪漫的，
超级，
然后演员就这样变老了，
我很喜欢
还在演
爱在三部曲推爆。
对，那这你又有老灵魂，
对，
这个又算是有点老灵魂的部分。
一点点，
所以好
看电影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我可能比起来看电影比较有老灵魂。
嗯，但是我们去住一些民宿什么的，你会选择那种，
哦，
会喜欢住老宅，不喜欢住那种新盖成的饭店，对不对？
我不喜欢住商旅，我超级不爱住商旅，或是饭店，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喜欢。
嗯，就是什么什么大饭店这种，
就是我会觉得没温度，然后装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种星级饭店的样子。
对，然后价格又贵。
比起来，我可能会更想要去住一个可能
有故事的地方。
对， 对， 对，
老板娘可能会跟你聊天，
要走楼梯的。
哦，就是有时候会遇到那种阿嬷。哎，我去高雄的时候遇到一个咖啡厅，
嗯，
然后那个咖啡厅就是一个阿嬷在经营的，然后那个咖啡厅已经40年没有重新装潢了，里面也没有冷气。就是这类型的东西我就特别特别爱。
是哪一个啊？是
叫什么
小
提
吗？
对对对对对，你
有
去过是不是？
我去过3次，
哇，好夸张。然后它里面的餐点什么荷包蛋，就是超级日常的东西，然后就很像你阿妈会做给你吃
的，而且他跟你讲话也很像你阿妈。
对，他还会关心我来一个人去，然后有没有
吃饱，啊，
对，好不好玩，嗯，推荐我去哪里玩之类的。
很喜欢，
就对，所以复古的部分就是这样。但我们两个就是不同类型的复古人，层次上的差别。
嗯，对，层次上的差别，嗯，但就是我们喜欢那个美感，
嗯，审美还是以复古为主。
对，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人。刚刚才提醒一件事情哦，就是我还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星星，因为我想说就是他就是邀请我来拍片，我觉得很荣幸这样子，就准备礼物送他，就他又准备了一张卡片给我，就像我们两个都互相隐瞒这个秘密耶，好好笑，
超好笑。而且我本来也想要准备什么别的礼物之类，然后就想很久，然后他说你拿出来的时候是
吓到吗？
而且还送餐具，就是，
我们一定会爱餐具的，因为你看餐具这种东西就是不嫌多，对我们来说
真的真的。
那你是不是你先生跟你说不能再买了？
欸，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好像不知道哪个影片讲过，
我等一下带一个回去，他要不开心。
所以就说我送你总可以吧？你就跟他说这是别人送的，没有花钱的，没关系吧？
而且我觉得不是我们的个性的人的话，会其实没有很喜欢收到餐具，他们会觉得不，我听我朋友就说你要那么多杯子干嘛？不是一两个就好了
吗？嗯，很多人都这样
想。为什么要那么多？
你能喝就好了。我真的有超多个杯子哎，但是每个杯子都有不同时候可以使用它，
真的
喝冷的，喝热的，然后在外面喝跟在里面喝不一样，要用不同个喝拿铁，喝茶。完全不一样，
哦，透明的，然后
就是适合不一样造型的杯子啊，对，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在生活上非常有仪式感。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仪式感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餐具就是一个蛮大的部分，因为我每次我家人他们来我家吃饭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在过程中说，哇，你真的很有仪式感，真的很有仪式感。
我也是一直被这样说，
就是会一直这样讲，他说。哇，很讲究哎，欸，什么，嗯？因为他们，尤其是我们上一代，他们一定又更不会这么重视。
他们筷子就是买一批回来放，
对，他们就觉得哇，我连锅子，然后我一个什么餐垫，嗯，
还要餐垫，有些根本就拿出去吃就好了。
隔热垫，
对对对对对，
都是那种藤边隔热垫，然后筷子啊、汤匙啊什么都是
超讲究，
可能有搭配到或什么，然后就会觉得。嗯嗯，哇，你真的很有仪式感，
因为我也好爱你的餐具系列
的
影片，就你的哇，好烧哦，好夸张，
每个人很
想买，嗯，所以你的仪式感就是在餐具，
我觉得餐具是
餐盘器皿上，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节庆吧，
嗯，
就是我，
哦，对，这你很有仪式感的，
嗯，我觉得我其实生活上。不会说，比如说有些人会设定他每一天都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去，
有些人会那个日历什么的，上面会有一个什么今日目标，你不是这种，
我比较不是这种小东西的仪式感，嗯嗯，我可能是我很重视过节，可能过节我一定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或是我达成了某一个目标或是某一个小梦想，我可能就是一定要庆祝它或是什么的。
你不知道三万订阅的时候还怎样，还自己买了一个蛋糕给自己吃，
对，就是之类，根本没有人买给我，可是我就硬要庆祝啊，或是硬要就是强调那个节日这样子。
那你最近一次过节是哪一个节啊？情人节吗？还是愚人节？昨天
最近应该是生日的时候吧。
哦，因为你一月的时候，
一月
因为你跟你先生同
同，我们差三天而已，
哦、所以一起去。那你们去干嘛？
一起出去玩。
出去玩？
哦，我们去哪里啊？
我也记得出去玩，但是
我去高雄还是台南忘记了。台南，应该是台南。
嗯，那有特别做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吗？就是找什么餐厅，或者是特别、
哦？对，我们通常会吃大餐。
嗯嗯嗯，
就是吃一个比较高级的，或是旅行也是
啊、哦，旅行其实也是一个仪式感。
旅行是我觉得算我蛮大仪式感的，
嗯 嗯, 嗯，
就是如果有周年啊，或是生日什么的，我都会主动找他一起去旅行。
嗯 嗯, 嗯，
就我就觉得旅行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哦，或是我自己有时候很想要转换心情，或是特别想要空出一个时间去想一些什么的话，我也会去独旅。就是刻意的去一个人、
我也是，我上次去独旅也是刻意的想要让自己来清静一下，放空一下，
真的会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仪式感
跟一个人待在家不一样的感觉。
哦，不一样。
对，
出去玩就是你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会遇到很多很奇妙的人事物。我记得我去高雄除了遇到那个阿嬷之外，还有就是我去的一个算是那种驻唱的餐厅、然后我就被邀上台唱一首歌，然后就被那个钢琴老师伴奏老师就是称赞，然后他还多邀请我跟他合唱一首，就是类似这种在生活上面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你没有发现的事、感官会被放大。
对，我甚至是会出国独旅的人、
哦、我还没有试过，但我好想要，
我很爱、
我最近就在存钱，但存钱去哪里呢？去香港而已这样也要存钱
真的，
你就知道我的学生有多穷。
好轻松哦，还可以讲中文
哦。对耶，對、我就想要一个人去，因为港澳我都去过，所以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看看自己一个人去的体验是什么。
我觉得会，你一定会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回来。
嗯，
我觉得那个思考，如果你在台湾独旅就已经会有一点点视野上的不同嘛。
可是
你出国就是这个的十倍的那种感觉。
你上次独旅出国是澳洲那一次吗？
对，
还是那个不算？哦，那雪梨算独旅对不对？
其实布里斯本80%的时间我都是自己行
动，因为你是去找那边的朋友。
我主要是住他家。
朋友有上，他自己去他的工作。
对，但是我白天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行动。然后，那你有遇到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人事物吗？
我应该在雪梨的时候比较有
啊，我知道街头艺人对不对？
对，因为可能雪梨是真的一个人，就连住都是一个人。对，然后
又在国外。
对，然后我已经时隔很久没有出国了嘛。
哦，对对对，疫情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一个人独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你会不是你刻意要去想事情，是你会因为太多空间跟时间让你一个人思考了。你看到这个东西很漂亮，你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讲，所以你就是一个人一直在可能走的过程中，你就会莫名其妙去想很多事情，甚至想你的
人
生、人
生会思考到人生这方面去，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莫名的感触上来。我觉得这是独旅最珍贵的事情，就是你看，连我那时候去雪梨，我就是看到一个街头艺人在唱歌，然后因为他唱得很好听，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哇，就是我用自己的能力，就是把我自己带到国外。因为那算是我第一次真的自己出全部的钱出国，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就会觉得这三年的努力都值得的那种感觉。
星星有一支影片就是拍他雪梨独立的过程，
你真的很认真看呢、欸。
Of course， 我是每天那个，
我其实原本以为你只是看了某几集，
没有
哎、
欸，
结果你好认真。
你就是发布的第一秒，我就会看到你在怎么花，然后YouTube 就会在节目上也要看的那种，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最新的是什么好物雷物选，然后你看都有在 follow。对啊，所以那时候没有就拍这支雪梨的影片的时候，里面就有星星看街头艺人看到哭的画面，
真的，我真的
看到哭耶，很认真，真心的觉得在思考人生，然后觉得哇，我好好棒，就是很称赞自己的感觉，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仪式感都是可以在生活当中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感触。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会排斥说仪式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仪式感？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说不要再仪式感了，
就跟文青这个字很像。
对，我觉得是、欸，
就慢慢变得负面了。可是我生活中还是得保有这些仪式感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大家太刻意的强调我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啊哈哈，
然后反而让很多人感觉到有压力。为什么我不能随性的生活就好了？为什么我起床我一定要先点一个蜡烛，然后放一个音响？
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
就他们会觉得说，我觉得他们会这样是因为 为他们觉得就是为什么有点像是好像你一定得这样你才是一个有品味的人吧。
对，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我们单纯自己喜欢，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习惯。
对
对，然后我自己的仪式感的话就跟刚刚说的点蜡烛，我睡前绝对会把香氛蜡烛打开来，然后每天要换不同的香，
每天要换不同的香，
因为你看我这么多罐，
你真的很
对，然后就是要点开来之后日光灯关掉，然后我才有办法进入睡眠模式，然后可能偶尔会听个音乐，但是因为最近我被邻居检举说音乐放太大声，然后我又很晚睡，所以就好好算了，就先不要音乐。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希望配一点那种睡眠什么爵士乐啊，安静的那种。
这也是我的仪式感，就是我打扫做家事
听 podcast，
一定要把我的 Marshall 打开，然后放音乐或是放 podcast， 然后放就是稍微大声一点，然后你就觉得哇，你在那个空间里面做那些杂事比较不会那么心那么烦。
对啊，我觉得生活就是一点点小小的乐趣啦，对，不要把它叫仪式感，可以叫做生活的一些小情趣跟小乐趣，就不会这么反感了吧大家。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你，就是大学，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是高中跟大学这个年龄层的人，然后你也算是从大学一路做了不同的职业才到现在变全职创作者的嘛。
对，
那你的历程是怎么样，就是你大学我记得你做过好多不同类型的打工也好或是正职也好，然后还有做那种创作者类型的，不是 YouTuber 的创作者，对不
对？
对
对对，我大学的时候是念行销系，然后我一共做过四个实习的工作，但是我们学校是完全没有规定我们要实习的，就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实习学分什么的，所以我们班上可能一半以上的人都是从来没有实习过，
大学学分修完就能毕业那种。你们也没有毕业制作吗？
我们没有欸，我们连毕展毕制都没有，我们就是读完书就可以毕业了。
哎我真的是流两行泪啊，好累啊我。
可是我很羡慕。
很羡慕吗？
有点只觉得好像很有趣。
但就是你要花一些心力去完成啊，但是办完是很有成就感没错。
我觉得我会找那么多实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比如说毕展毕制可以让你觉得好像
投入全心全意，然后去
学
习学
到东西，或
完成一个作品，
跟社会跟工作接轨的感觉。那时候好像只是在学一些学术性的东西
哦，很这样。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期待要出社会工作。
我也是，所以这我觉得这也是我老灵魂之一，就是我别人都说我不要毕业，我不要毕业，我要当学生，可是我反而觉得我想要出社会，
想要出社会工作看看的。
可是最近我不太想，因为最近真的没。
后来也是，
我最近真的要毕业了。
我现在说以前，但是我后来就想说，天哪，我学生时期是疯了吗？
对啊，我现在就好想留在大学时期
当学生。
对，好，但并不是重点。
人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因为我很重视出社会要找工作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就
很想要赶快接轨，
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吉他社，然后就开始听独立乐团啊，开始逛市集，就是变得比较温馨嘛。对，然后那时候想说，哦，我想要做可能比较温馨的工作，比如说跟文创有关的啊，
杂志社啊，
对对对，然后或是应该说，我从小就会听音乐，
对对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哇，好想要进音乐产业试试看，然后也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有很多想法，就想说那何不。就是想办法每个都试试看，在实习的时候先试试看，那我一毕业我就可以决定好我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四个工作里面一个是摇滚伴桌，以前有一个音乐季叫摇滚伴桌，
哦，音乐季的
的实习，
他是干嘛的，
他就是
办活动，
规划一些他们的可能活动啊，或是访谈一些乐团艺人那种，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然后那个完之后就觉得哇，好像音乐相关真的蛮有趣的。然后后来第二个实习是一个有点像艺廊可是他是你当他的实习生，你是需要有一点点像是练习怎么策展，就他会叫我们提企划，不一定会执行啊，但是他会一直在过程中让我们练习提案啊，或是我们平常也会在那边顾那个画展之类的。而且那里的人就是真的都很艺术
哦，就是，那你就跟你合得来吗？
对，我反而就是我觉得很好，就是我这个多重尝试就可以去淘汰跟
筛选掉
因为我觉得我虽然是偏文青，但是我没有那么
艺术。我也是，我遇到那种真的艺术家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
好难亲近，然后聊不来他们关注的一些话题，就是
对，其实会有一点差。我觉得我们刚好在两个光谱中间，
对，可是这样很难生存，就是你往这边也不是，往那边也不是，
艺术的中间，
对对对，好难哦。
我一直都觉得我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就刚好接在中间，就是你找到一个你的舒适的点的感觉。
后来就觉得啊，那可能没办法这么艺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很幸运的就是去了唱片公司就是我最想要那时候最想要做的工作实习然后就觉得哇，算蛮喜欢的，老实说那时候觉得好梦幻，然后又可以见到歌手啊什么的，就很喜欢，然后就留下心中觉得那可能真的是
以后就
做这
行
可是我又还是有点点不确定，我是一个规划控我想说 我搞不好也想做做看文创类的工作，然后后来第四份又去找了台中有一间很有名的晴美成品，你知道吗？
嗯，知道啊，知道。
嗯，就是里面的比较像企划的部门。
哦，成品里面的企划，这也是我的梦幻职业之一。
对，那时候也觉得梦幻，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台中最这里就是最艺文最有品味的，
晴美，
对
对
对，
那种
氛围感，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进去之后，我觉得算是有一点点跟我想象中有落差。
嗯哼哼，
嗯，就是其实它里面的工作。没有想象中这么有趣吗？或是可能比较不接近我想要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啊，比起前一份的实习，我好像更喜欢就是唱片公司的企划这件事。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时候已经大四了啦，差不多要毕业了，所以
但是你有找到你一个想做的啊？
对，我就觉得好，那我就是要试试看往唱片音乐产业去做。很幸运的就是一毕业的时候我就有问。当初实习的公司可不可以进去，可能他们也蛮满意我实习的表现，所以就让我进去了。对，所以就我其实没有找工作，老实说那个时候。
哇，因为新鲜人有一个蛮痛苦的点，就是你要找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你不能乱找，因为你找他去，你就要可能一年起跳，
对，
不像工读你可以随便就可以离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年纪人来说也是很困扰。我现在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正职到底要找什么才能当正职？会很害怕跟彷徨。
那我觉得可能我辛苦的地方就是在前面做四份，等于说我的同学都在玩，或是可能在耍废，可是我就是一直。连续做了四个实习工作，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有点像在挑工作的感觉，所以我是六月毕业，我七月就上班了，就直接
哇，直接接上去。
那时候很想上班，现在觉得好傻。
所以唱片公司其实后来你还是觉得蛮辛苦的吗？
嗯，
因为我印象中的唱片公司是
辛
辛苦，但我自己的梦幻职业也有一个是唱片公司，可是我最近都没有找到他们有开职缺，就是比较流行的什么索尼、华研这些都没有开职缺，所以我就还没有机会进去看看。
我觉得非常辛苦，就是辛苦到，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可能合作的厂商，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看到我在演唱会后台忙东忙西的，然后他就说，你怎么第一份工作会来做这个啊？然后就说，哦，没有啊，就觉得实习的时候觉得很好玩什么。他说，哇，那你真的是遇到大魔王欸什么的，他就觉得我第一份就来做这个，我以后做什么都不用怕的那种感觉。因为真的是体力上、心灵上都很辛苦，然后你的工时非常长，然后现实一点的说是薪水也蛮少的。但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会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太新了。就是我太菜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抗压性也没有，
而且感觉很多杂事会丢在你身上让你做，
哦、
所以就很烦。我觉得那是那个烦的感觉。
哎、欸，可能这是我很想要，但我现在这样好像老人的口罩，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没用，但是还是想要分享，就是我现在用现在的智慧回去看，我就会觉得那些当初那么在意的杂事，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做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或是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都超容易陷入一种为什么我一直在做杂事的心情，然后会让你很不开心，觉得自己没有发挥自己的长才，或是没有进步，没有变强。
对，
可是其实那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真的。第一份就是真的会这样，甚至你到第二第三份你都还是有可能会做杂事。而且我很记得当初就有一次他跟我考核，然后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还哭哦，然后就是跟他沟通说我的工作内容的我喜不喜欢啊，然后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地方，聊了很久之后他的结论是我不喜欢做杂事。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超生气，我就觉得根本就不是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啊，你都没有重视到我想要是变强或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不喜欢做杂事。对，可是你就当下你就没办法懂他们，
你有很多想要帮自己辩解的地方，
對，你没办法懂大人的智慧的。
对，可是大人看你就是不想做杂事而已。
对，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哇，如果带着现在的智慧回去做，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做更多年，就是不会做一年就走了。
因为感觉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你在这个工作就会是快乐的嘛。因为
我觉得有快乐有不快乐的地方，那个时候，可是就是可能到后来是不快乐越来越多吧。加上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活在社会框架下，就我觉得人好像应该要赚多一点钱比较好，对对对，我现在不会这样了，但当初是会这样子觉得，所以就觉得哈，这个工作好累，然后薪水感觉又不会很多，因为娱乐产业的薪水就是
真的很
偏低，
就是靠热情在撑。
靠，真的，我那时候
就
觉得就
是热情被消灭了，
都是靠热情。
对，然后一年之后就觉得哇，
热情被消灭，
对，热情被消灭，然后工作也累到一个疲乏的状态。
对，
然后
哦，加上那时候我家庭也有出现一些情况啊，所以我就。因为一些私人，主要还是因为家庭的情况，但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 比如说低薪跟工时很长的话，也不会让我真的那么断然离开。
嗯，
对。做完这一份唱片公司的工作之后呢，我其实休息了一段时间。
嗯，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家里比较有一些状况，
嗯，
然后自己心灵上也就是比较
不稳定
、
嗯。
对，然后后来比较稳定之后，也是因为需要赚钱嘛，所以就找了一个设计师品牌里面的工作，就是日本的那种卖服饰包包设计师品牌。
哦，
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就是，啊，现在想起来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欸，就是我不会想要回去那一份工作的状态了，因为我觉得它会显得我确定我前一份是我真的很喜欢的工作。
哦，相较下来，
嗯，而且反而会让我有一种感觉，是我再也找不到更喜欢的工作了。就那时候我做的那份之后，会觉得再回想起我在唱片公司的时候的那个落差，我会觉得哇，我好像就算离开这个公司再去别的公司工作，我也再也没办法找到那么喜欢的心情了。
哇，我觉得是一个人生很大的低潮的点，
欸，嗯，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低潮，因为就，嗯，那因为我也不可能厚脸皮跑回去工作啊，然后，
嗯，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再也找不到更
喜欢的，你的下一步是要怎么办？
嗯，就应该算是我人生最低潮的事情，因为那份工作让我觉得很不喜欢，就是没有成就感，然后内容很单一，
嗯，
等等的，就是哦，我也会从这个过程中去发现自己是喜欢有创造力的工作。
哦，
嗯嗯，我喜欢我可以投入自己的想法，然后生出一个是因为我的 idea 生出来的东西。对，可是那时候那份工作比较像是我们什么都是要听上面的人，所以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创造的空间，
什么跑流程一大堆有的没的。
但那份工作唯一好的地方就是他很准时上下班。
哦，这个也是觉得要追求的部分，欸，
然后薪水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也不会很累。
哦，
对，就是跟前一份他有前一份没有的好，可是他就变得很无聊，
就相较下来你还反而更喜欢脑袋多动一点点，嗯，身体多付出一点点的感觉。
对，所以我就说想说那我能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在下班时间写部落格。我一开始是先写部落格，其实那时候部落格已经式微，但我就是突然有个想法，觉得啊，不然我来写写部落格好，因为我想可能想做自媒体，可是又不知道要
从何下手，
嗯，就想说文字是最隐藏的。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都这样，部落格其实是蛮多人去选择做自媒体的一个开始，但是现在很多是 IG 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写文章的，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先写了很多部落格的文章，然后写一写之后就真的有邀约了，可是虽然很少啦，
嗯嗯，
可是就开始有邀约的时候，觉得哦，原来我可能可以做自媒体吗？就是开始有一个这个可能性，然后身边就有人就说你干嘛不去拍 YouTube， 你干嘛一直写 vlog， 已经这个已经落后了之类的。
Oh, okay.
那甚至 YouTube 都有一点点
是已经饱和了
饱和的状态，因为我是大概19年的时候开始在想这件事情，可是大概17年是做 YouTube 最好的时候，
最红利时期。
嗯，然后就一边，我记得我应该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是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晚上写部落格，然后后来就毅然决然觉得哇，这工作太不快乐，所以就离职。
嗯，
然后
就全职的写部落格吗？
没有，因为这样子没办法生存。
哦，也是哈。
嗯，那时候就先接案，就是接一些
设计的
案跟企划的案子，刚好有一些可能以前认识的人啊。
哦 ，OK OK。
嗯，或是就有时候是机缘啦，就遇到一些可能想要外包事情给我做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欸，就是你在人生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东西来 push 你再往前。
嗯，对，我那时候生活无序到，我就觉得哇，我此刻就是我死了，我好像也不会怎么样的那种程度。
好，
没有忧郁症，
没有忧郁症，
就是不会想要做傻事，但是会觉得哦，现在有一个按键，如果按下去死的话，我是也不会怎样，
也觉得没关系，
就是没有什么留念的感觉，
哦，
就是没有在做任何你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事。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 YouTube 做自媒体算是一个慢慢开始建立我自己可能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一种方式。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半年来你的频道进步得很，
嗯，
就幅度很大，好像是从环保杯那支开始的吗？嗯，就开始越来越多人看到你的影片，然后我就是这样，就是你要做的好，
嗯，
但是好不一定会有人看到，
对，
可是你就是你的好东西累积累积，某一天被看到的时候，就会很多人进来，嗯，
因为
就是好，
对，因为他看到你以前累积的好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你这半年来频道进步成长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不算是这半年，应该算是我觉得我频道有两个比较大的成长期。
嗯嗯，
第一个应该是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居家系列
居家的时候，我刚好原本就有在拍居家改造，
哦，
然后刚好遇到疫情的时候，是我搬了到第二个租屋处，所以我又有一个新的改造的企划。然后那时候其实整个 YouTube 演算法都很推 居家改造的东西，因为可能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只能一直看要怎么在家里搞一些花样、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居家生活怎么仪式感
啊？
啊
对对对对对
啊！
你就是走这个路线的、啊。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就刚好搭上了这个潮，因为我本来就要拍了，然后刚好又被推，嗯、然后就顺势、嗯，因为那时候也真的只能待在家，所以我其实原本在家也没那么多仪式感。那因为很多时间嘛，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哎，那好像可以
创造一些
做一些什么事情哦，然后也都把它拍下来，然后就在那一波算是成。长得蛮多的，
我就是那一波加入的人、欸。
对对对对，那时候算是蛮大的成长期。嗯，因为那一段时间几乎每一支影片的反应都还蛮不错，因为就全部都是在家里。
而且就是跟你新家改造相关的，大家喜欢看的东西，
或是一些什么仪式感生活啊，
家具推荐之类的。
对，然后后来第二波应该是七月的哦，已经快一年，就是有一支环保杯的评测。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这两波其实都是搭上了，有点像是社会的趋势嘛。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政府开始规定、
哦、禁塑还是什么的，
对，它是规定带环保杯会折五元，
折五块。
对，
那你原本就想拍这个，还是因为这个政策你才想拍这个？
我是因为哇，这真的是也要托我的观众的福气，就是那时候刚好遇到这个政策要开始了，然后就好多人跑来问我说：“哎，星星，有可能他们觉得我很会推荐东西，他们就会来问我有没有推荐什么环保杯。”
对，
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那么多人来问我有没有推荐什么环保杯，然后就知道这个政策之后，我想说那大家应该都会有这个困扰。就我觉得我拍影片有一个重点方向是。我会想要解决大家可能一些生活上的困扰、
嗯嗯嗯、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不如就
拍一支影片分享给大家，不用再一直被问了。
我自己也很好奇，
对对对，
哪一款会比较好用、
哦？对对对，
我就突然间有一个这个 idea， 想说哦，不然来大家平常都是评比什么衣服啊，评比一些食物、啊，
对
耶，好像没有人评比生活用品。
嗯，
对，然后就一突然一个 idea 出来，我从想到这个想法到上片好像只有三个礼拜不到，就是。不是一个想很久的事情，
嗯、
算蛮突然、
嗯。
然后没想到就是
搭上这一波，
就搭上了这一波，就是被推
演算法照顾你了。
因为可能那时候政策一上，大家都想知道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会打关键字吧。然后我就很顺势的被推。
这是有破百万吗？现在
好像破了，
超扯。
是，
就你平常的影片可能
就几万
，
顶多十几二十万已经很不错。
嗯嗯嗯，
但那是直接破百万。
然后我记得那阵子就好多新的室友，
新的人
对新的室友加入。
嗯，而且我觉得蛮好的，是因为。以前其实会有一个小问题，是因为可能每一次的成长期都是跟改造有关，所以其实会有蛮大量的人是只想看我改造，或是他只在意
這件事。可是你真的没有这么多可以改造，你后来要去改一些别人家、嗯，可是那也不是一个长久，你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改。
而且我自己又有喜欢拍，比如说 vlog，、
啊、
哈哈哈或是我也真的不可能一直拍改造，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的。那时候的算是优势也是弱势，就是有些人他们就只看我改造，
嗯，你其他相关的一些影片就觉得没兴趣了。嗯、
对，所以环保杯那时候就带来了蛮多不同可能族群或需求的人，
会喜欢看推荐好物的。
对对对，后来好物的只要是我推荐东西的影片就变得哇，成长得很快这样子。
这对于网红蛮有优势的，因为就会有一些团
购
的业配的什么东西、
嗯啊嗯，
因为你推的东西是有那个帮助效益的嘛，对不对？
就可能他们会觉得我是有说服力的人。
嗯
对对
嗯，
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团购的邀约。
哦、嗯，我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团购，很赞。而且我觉得你做团购也是很用心，用心到、
哦、
用心到会觉得有必要吗？你是要开玄物店是不是？你要
当玄物店在开、欸？
对啊，还做那种就类似杂志的那种日志的感觉，對對對對，然后给大家挑，就这个月有什么样的选品给大家。
这、啊、也是一种仪式感的毛病，
也是好像是，
就是会想要把东西做得看尽可能
网红可能有些发个限动就可以团购了。
嗯，
那你就是会比如说结合影片，
对，
而且你很用心，是每个月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主题嘛。
对，
说最新
开始
四月好像就是什么那个
是三 C 周边的，
对，然后三月是什么女性用品保养自己
友善地球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就觉得很用心在规划这件事情上面、嗯。那接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红也不是一个太稳定的工作，你会担心自己影片哪一天没人看，
嗯、
然后对于你如果 YouTube 这个生涯已经到了一个终点的时候、
嗯，
你会想要再去做什么其他事情吗？
我现在抱持着很开放式的想法，就完全没有觉得说我
做会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什么时候，或是做不下去，那我要去做什么？
哦、
就是我完全没有这样想。
边走边想，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从你刚刚讲到现在，其实你的很多事情起点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缘。
因为说到大 学的时候看我去了四个实习工作，想要去筛选我自己想做的工作，就知道我以前是非常非常规划
、
我以前是会规划我明年后年五年我要做到什么事情的人，
但五年之后根本就不是那样了。
可是后来出社会之后就发现，哇，世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然后
没有办法规划，
你其实没有办法规划、然后你每一年的你都是不一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开始觉得那我根本就不需要给自己这些设定啊，我就是走到那边再说、然后比如说 YouTube 已经有一天可能就是会没有人看，或是这个平台会没落。
对对对对对。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哇，那你们做网红做 YouTuber 就是很危险啊，以后就是没钱赚什么的。但我自己抱持的心情比较像是，我觉得我们竟然有这个自媒体的影响力，或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有新的东西起来，可能不管是平台或社群、或是任何方式，可是我觉得一定会衔接着，如果我们是有这样子敏感、
影响力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
只是平台你可能会转换去做不同的
平台，愿意努力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方法可以去承接这件事情、或是当然更现实的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做副业嘛，就是像现在很多人都会出自由平台。
那你有想吗？
我自己也会想耶、因为一是现实层面是这个东西比较不会有那种
而且我觉得这个收入是没有一个天花板的，
对对对对，
不同方向发展的东西。
那我自己想要做的话，我就会想要完全希望尽量独立于我这个人之外，就会希望不是跟我绑在一起，我不红这个东西就
很像 Meg 做 Mini Matters， 他也是这个概念，因为我之前听过他演讲，他就说 Mini Matters 跟 Meg 他想要两个是分开的，
对，尽量可以分开。对，可能初期是我之前听过李科太来分享，他做好好声音也是这样，就他只希望初期会一直由他这个人来推荐，可是他希望往后是他就是一个
产品功效好，
对，
什麼什麼的，
然后让大家喜欢，不是因为李科太才买，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这个品牌。我自己也会偏向走这个路线，我觉得自己如果有品牌比较稳定之后，你在你自己自媒体的创作也可以更自由，就没有收入的问题。
对，就是拍你想拍的东西
就
好，就
真的可以完全拍自己想拍的。
那你有想要开的店吗？
我好像目前可能还是会想要做比较像生活用品的品牌，因为我觉得比较少这种就是选物上很多很精致然后很多细节的品牌还没有到那么多，而且台湾比较多都是偏向韩国韩系风格，
没错，
然后清新的，然后设计的颜色都很清淡，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人是出复古风，我就超想出古，
可是这个市场好小，会不会
超小，会不会
小
死，
会不会
小
死，没有人要买。哇，这也是该担心的一个点，
可能也是，对，所以就是要抓，可能要找个平衡之类，但我会希望可以做比较不同于现在市场上有的风格的生活品牌啦。
哦，我很期待耶，因为如果之后改造什么家里面要找东西就直接去你那边找，
可是很难耶，我要 再努力看看。
可以啦，你也没有多老，你还在三十以前而已，三十以后还有很多那个可以继续努力
的。我现在现阶段就是抱持这个想法，然后先努力的在自己自媒体上面就是
在
更
扩大影响力。
对啊对啊。
那我们回到就是跟居家改造相关的，因为今天星星也来参观了我们我自己的家嘛，然后我看你影片也知道你家大概长怎样，我们来彼此分享一下，就是你最喜欢我家的哪里，因为你今天才刚看完。
嗯，
好，你先讲好了。
好，
哇，我很期待这个答案欸。我因为我每个地方都很喜欢，我自己选是完全选不出来的，可是
我
不知道一个
我快选两个吗？因为我这样有点
好好好好，你选两个。
好，我选两个。第一个是玄关的鞋柜那边，我觉得那里真的是
好冷门哦。怎么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欸，我的清单里面反而那个边是排在很后面的。
我很喜欢欸，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那个光的灯还是什么原因，让我真的觉得那里就是好可爱，然后一进来我就觉得哇，我来了一个很有选物品味然后生活很有仪式感的人的家里，就是我不知道欸，我自己很喜欢，可能我家没有这种地方，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我记得我看照片的时候就惊目瞪口呆，想说哇，这玄关太漂亮了吧。
真的吗？玄关是漂亮的，因为我会很担心那边很乱，可是我就是刻意营造那边很丰富的感觉。
我觉得是丰富不是乱，
因为我可能那个摆的一些角度有特别敲过，
对，而且你鞋柜又漆成那个颜色，我就觉得更搭配，就那整个地方就可以搬到什么咖啡厅去放的那种感觉。
咖啡厅放鞋柜吗？
就是放
那种合适之类的
感觉。
OK，
蛮喜欢那里，
好特别哦。
可能真的我觉得灯也是增加蛮多，所以我突然觉得说你一个地方其实你可以投资在某一个东西上，
要有一个主角，
对，主角让那整个地方亮起来，
而且不能好几个主角，就是你真的只能选一个人当那个突出的，这是改造的一个小 paper 跟大家分享。突然在这边也分享一下这样。
然后第 个的话，哇，真的很难选哎。嗯，我现在好难想不出来。
其实我现在没有很难，我们就是客餐厅、书房跟卧房，但是可能有些角落是你特别有感觉
的
角落。
我真的选不出来哎，好难、喔。
完蛋了！
我觉得脑中有很多选项，我现在脑中有书桌这一区跟床边的那个地毯那里、哦，因为那里那个地毯跟那个
整个配置
的椅子真的让我觉得。
就那个角落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风格的，然后这边好像我可以理解这两个全部出来，因为都是符合我们完全百分之百的审美的那种感觉
的
地方。
可是因为这里又有书桌区，这边又有实用性的部分、哦，所以我就会觉得好难选，因为那边其实真的比较像是布置。
对对，那边比较
是
布置，
氛围很好。
对，
可是你说实用是还好，但是这边会感觉就是在这里工作心情会蛮不错的。
好像是哎、欸，
对，而且我觉得你整个就是。椅子啊，桌子啊，然后什么，就
配起来
就
很顺，
配起来很好。
哎、欸，那大家可以去影片下面留言吗？你应该也会，哎、欸，你刚刚有叫你的观众去留言吗？是不是
没
要？哦，要，我想知道大家最喜欢哪里耶。
那我再补
字卡，你就说瑞腾想知道的。
最喜欢哪里？
对啊，我真的很好奇大家，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布置者嘛，所以对于每个角落我都是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达到了什么样的
心
思。
嗯、
对，但所以每个地方我都很喜欢，我真的要选一个
最喜欢
的。我真的选不出来我家最喜欢的地方。
你需要选一下。
可是因为我是喜新厌旧的人，所以我卧房是最新布置好的。
所以现在最喜欢卧房。
对，但是曾经最喜欢这里，
你
知道吗？
你家是喜新厌旧。
我就是百分之百喜新厌旧的人，所以我很难选出来。但我就很好奇，身为一个观众，就是你就单纯看影片的话、
嗯，
你会最喜欢哪个角落？我觉得很好奇。嗯、好，那我来说，我最喜欢你家哪里？
好，
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觉得我先大胆猜测是应该是卧室的部分吧，因为。但我先讲，
是不是很短？
我先讲我猜测的哦，那有可能。
那你先说你猜测理由。
我先哦，我猜测理由是因为我的客厅其实比较白，就是比较现代一点点，
韩系一点点。
可是卧室是整体的颜色再更暗一点，
哦、比较
就更复古，
嗯，
就是可能跟大众口味很像，大家也比较喜欢，就是还是比较白一点，比较韩系，所以。客厅就是真的比较多观众
哦，比较多人喜欢那个风格。
对，
但我就比较特别，你就会觉得我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比较暗暗一点点的。哇，不是欸，
哦，因为那边不够整齐吧？
也但没有，也不是因为整齐的问题，可是我有一个更喜欢的地方。
啊、
但我跟你讲，这又跟喜新厌旧相关了。
啊，最新有阳台吗？
阳台，一来是喜新厌旧，因为这是他最新改造完的地方分享出来的；二来是我家没有这个空间可以
让
我有一个阳台，因为我觉得阳台是一个很好转换心情的地方、欸
嗯，
就是你在家里面写什么手账本，跟你出去外面吹着风，照着台中的太阳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你
台中天气又很好。
对，然后你是住高楼层嘛，对不
对？
所以你看下去其实是有一个很完整的视野的，然后你又布置一些什么灯串。植物，然后就很露营风、
嗯，
我就非常向往自己一个，
不像你很喜欢的、欸。
对，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好喜欢。我那时候
自己没有的最喜欢，
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我之后有阳台的话，我一定也要布置成就是像你那种，
嗯、
可以让你转换一个心情，出去外面工作的地方，然后或是朋友聚会的时候，除了在家里面吃东西之外，
也
可以出去聊天。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阳台是一个我真的
爱到，那我很开心哎、欸，
真的吗？
因为我阳台是受到最少回馈的一个空间，可能是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
没有必要改造阳台，
没有必要改造阳台、嗯，然后阳台改造很麻烦啊，或是会下雨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的投入的心力都一样，但是阳台是得到最少回馈、嗯，所以我就想说啊，可能大家真的觉得这很没必要吧，所以没想到你竟然说阳台，
我那我是不是真的很冷门的那种
人？我很开心，
想法都很偏门，对啊，那就期待可能你之后就真的买一个。嗯房子，然后
哦，对我很期待我自己买一个房子，
就认真全心全力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
会完全的复古风了。
好，那你再带我去参观，那个总可以带我去参观了吧？
那个对，
好，
这样好好的带你。
好，我等那一天出现，好不好？
好，不知道什么时候。
好啦，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影片里面讲，就是关于改造这件事情、嗯，可能很多人会不知道怎么下手。但我觉得就是再帮星星打一次广告，
哦、
没有啦，就是去星星，不管是不是星星，就是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影片、嗯、或者是文章什么可以参考、嗯，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然后我们自己生活起来都觉得改造完之后的空间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心、
嗯、
更有家的感觉，然后可以更专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啦。
嗯，
然后就是关于刚刚说的一些。仪式感啊，老灵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跟我们同样类型的人？欢迎留言加一，然后也欢迎去星星的频道。 道，看我的家里面长怎样，很期待大家的回馈。
应该会在我上线之后再
会，我们应该会同时上线。
好，
好，到时候就是大家回馈记得给起来哦。
嗯，我自己在影片的介绍栏呢，也有提到一句话是。在有限人的励志下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嗯、是我自己在拍影片或是我自己生活一直还蛮秉持着的一个原则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常会止步在觉得自己不够有钱，没有预算，然后或是没有时间，我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么会摆设，没有那么漂亮等等很多很多的能力的局限下去、
嗯、
就是不敢去尝试、
嗯、不敢动手，
或是觉得啊别人做得到我应该做不到吧，但就一直想要透过影片来鼓励大家说我也是一般人，然后你也是一般人、
嗯、
所以其实我们都做得了，
我就是用空纸盒就可以布置成那个漂亮的地方了，其实、
啊
就是、很简单，从生活中找一些素材下手就可以了，
你一定可以在你自己的有限能力里面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式去创造你的生活，我觉得
嗯好，最后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观念，我觉得很棒。好啦，那我们就感谢星星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我们
谢谢大家，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